关云长用青龙刀挑过来曹操所赠的那件锦袍，然后他拨马上了官道。曹操看云长去了，自己心里头好难过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带着文武回了他的许都。云长催马来到官道上，他寻找这车辆，一直找出来将近30里路，也没看见二位嫂夫人的车站。哎呀，这时候云长心里可有点发慌，是不是曹丞相跟我使用了什么计策呀？不能吧。就在这时候，云长只见从远处山头上飞来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了一个人，年纪也就在20几岁的样子。他的马脖子底下悬挂着一颗人头，这人来到云长的跟前，把马勒住了，他问了一声：请问前面这位将军，你尊姓大名？云长赶忙把青龙刀这么一横，上下打量这个人几眼。云长心中暗想啊，这人是干什么的？难道说二位皇嫂的车仗被他给劫走了吗？他杀的这个人又是谁呢？云长不能不小心呐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？他心里都着了火了。现在这么半天连车仗的影子都没看见，突然来这么一个陌生之人，搁谁也得想一想啊。现在他在问自己姓是名谁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关羽关云长。哎呦，对面这人这么一听，赶快滚鞍下马。哦，此位就是斩颜良、诛文丑的汉寿亭侯，我多有失敬。说着给云长磕了一个头。云长没下马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什么时候啊？下马我中了计怎么办呢？我来问你，你是什么人？哎呀，二将军，我姓廖，名化，字元简。你在此作甚？回禀二将军，我在这乱世当中走投无路，如今是啸聚山林，我聚集了50几个兄弟，就在这儿占山为王。哦，那么你为什么前来见我呢？启禀二将军，我手下有一个同伴，他姓杜名远，下山巡哨，他就把二位夫人的车仗劫上山去了。我一问这才知道，感情是大汉皇叔刘玄德的夫人。当时我立刻给二位夫人赔了情，施了礼，可是我这个同伴杜远他不答应，破口辱骂我，我这才将他杀了。您看。说着他一指马脖子底下那颗手机。云长一看，我来问你，二位夫人车仗安在？两位夫人在什么地方？现在山上，赶快请下山来。是。这廖化给关公施了一个礼，随后他这么一招手，由打那树林子里边下来100-200号人呢，其中也有关云长的那些随从人等。二位夫人的车辆也推下山来，云长这才把随从叫过来，这么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随从这才说：二军侯啊，好险呐，我们推车走在山前，也就是这个地方，遇上了一个山寇，把两位夫人和我等全都给劫上山去了。这个山寇姓杜，叫杜远，他跟这位廖将军说要把两位夫人一人一妻，他们就给分了。这位廖将军一问才知道是皇叔的夫人，他当时给夫人磕了头，就把那杜远给杀了。哦，云长赶快上前见过两位夫人，二位嫂嫂，受 惊了。他深识一礼，两位夫人确实吃惊非笑啊。哎呀，二叔啊，若不是羽生廖化将军呢、啊、我等皆被这杜远山泽所辱。云长听到这儿，这才转过身来给廖化识一礼，多谢元简将军。哎呦，二军侯，我怎么敢受您的礼呀、啊、二军侯，您带的这人太少了，我知道了您这是上河北去投您家兄长，不过这点人走这么远的路怎么能行呢？我给您200兵丁吧。云长一听心想不能要。怎么回事？刚才廖化说得很清楚，说在这乱世当中逼得他走投无路，他才占山为王。那么他招来的这些人呢，都是些山林草寇，我怎么能要些这样的人保护二位皇嫂呢？廖化将军，不必了，这些人呢已经够用了。哦，那么二将军，您看我再给您拿些川资吧，就是我再给您带点路费。云长摇了摇头，心里说，曹丞相一盘满满当当的黄金我都没要，我怎么能要草寇的金银？廖化一看，给人马二军侯不要，给川资路费二军侯不受，这怎么办呢？要不二军侯，我放火将山寨一烧，我随同您去吧，我愿在鞍前马后侍奉君侯。云长看了看廖化，心说这个小伙子不错，不过他当过山寨吗？这性子很野啊，现在收他也不是时候，咱们来日方长吧。现在云长算勉强答应了，说可以收廖化。侯文书还真把廖化给收了。廖化听到这会儿，又跪下给云长磕了一个头，然后站在高坡之上目送军侯登城上路。云长催赶着这些车仗往前走着，天渐渐的黑了，他手下的从人过来提醒军侯，天气可不早了，要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就不好办了，应该早早的投宿，因为二位夫人这一路上也很劳乏了，还担着惊受着怕。云长一听有理啊，他举目一看，前面黑压压雾沉沉，你看不是村庄便是镇店，我们就在此处投宿。遵命。果然前面是一个小村，村子里面有一家大户，也就是这一村之主，此人姓胡，名华。云长带着人来到胡华的门前，这位胡老丈是远接高迎啊，接到外边来给云长将军施了一个礼，请问您这是由何处来，向何处去，尊姓大名呢？
老人家，我由许都而来，去河北寻兄，我家兄长刘玄德，某姓关。
刚说了这么一个字，
这老人惊叫了一声，哎呀呀，莫非您就是白马坡斩过颜良，在延津诛过文丑的汉寿亭侯关羽将军？不才，正是。哎呀呀呀，我想望将军非止一日，没想到啊，将军今天贵族踏见地来，在我的寒舍前，真是以保老汉之眼福。快快快，请来上座。
他要把云长请到客厅，让到上座。云长将军一看不行啊，因为车上还有两位皇嫂。
哦，二位夫人，快请快请。老汉跑出去把两位夫人亲自接进来，坐到了客厅之中。
再看云长将军， 往两位夫人身旁那会儿插手而立，站那儿。胡华老汉一看，哎，君侯，您怎么不坐呀？
老人家，二位尊嫂在上，我焉敢就坐？
嫂子在这儿呢，我怎么敢坐下？看兄敬嫂啊！这老汉才明白，
对，他赶忙到后边，把他老伴儿请出来了。你快把两位夫人请入后堂。后把这老头给忙的呀，又杀鸡又宰羊啊。然后他亲自在前面这会儿陪着云长将军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这一谈话，云长这才知道，感情这位胡华老人呐，不是一个村中的长者。老庄稼户，感情在桓帝在位的时候，他曾经做过议郎，后来致仕归乡了，因为宦官当道，这个差事没法干，所以啊，什么叫致仕呢？就是辞官。老头就回老家来了，现在乐守田园吧。他一问云长的这去向，说是到河北袁绍那儿找他的兄长刘备。哎呀，胡华听着这会儿连连摇头啊，面有难色。云长一看，老先生，您说我此行前途艰险吗？哎呀，二君侯啊，您不问则已，您这一问，我可不能不说了。您此去呀，是有五关之阻啊，哪像您想的这么容易？曹丞相把您亲自给送到城外，又赠金又赠袍，对您不错啊。可是我问问您，他给没给您一纸文凭？这个云长听这会儿把酒杯停住了，没有，嘿嘿。看来他还是有刘将军之意，赠个您几件锦袍，就把金子堆成山，才过北斗，也不如给您一张文凭啊，那您好从这几关过去。云长一听，招啊，怎么，胡老先生，你所说这五关是哪五关？都有哪些将帅在此镇守？哎呀，云长将军，这关口啊都非常险要，而是一人把守，万夫难出入啊。您明日要离开毕庄，就是离开我这小村啊，恐怕行路不多远，就要到东岭关前。这就是您要过的第一关。东岭关守将姓孔，名秀，此人十分骁勇，胯下马，掌中刀。您想想，要没有本领，能不能让他在此守关呢？第二关，那就是洛阳。洛阳太守韩福，他手下有一牙将，姓孟，名坦，此人年纪虽轻，但是足智多谋。第三关，您要过是泗水关。泗水关守将姓卞，叫卞吉，此人胯下马，手使一对流星锤，也十分了得。您要过的第四关是荥阳关，那荥阳太守王直就是卞吉的亲家，这亲家说白了就是亲家。第五关恐怕就是黄河渡口了，尤其这五关更为难过。黄河渡口有一员大将在那儿把守，他是夏侯惇手下第一流的猛将，老将军蔡阳的外甥，此人姓秦，名齐。嘿嘿，云长将军，就是您这披马单刀，带着二十几个随从，要想过五关，我有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老先生有话只管请讲当面，恐怕呀，您就是插上双翅也难以飞过。哦，胡华老人几句话不多，
说的云长心情十分沉重。喝了一顿闷酒，第二天吃过早饭要走了，云长这才辞别这位胡华老人。关某来此打扰了，哎呀将军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对了，您此去我但愿得平平安安度过五关，您要走在荥阳的时候。说着话，老人递过一封书信来，这是我给我的孩儿写的一封信，我儿胡班就在太守王直手下做从事，一旦您的鞍前马后要有用他之处，把这封信交给小儿。哦，多谢先生。云长把信交给手下的随从带好，老胡华一家人把云长将军和两位夫人给送出老远，这才拱手分别。云长催动车仗直奔东宁关而来，走着走着，只听前面一声号炮响，啪，云长吁用手一带缰绳，手提青龙大刀，举目远望，只见从东岭关上下来一哨人马，为首的一员将走的最前面，此人就是东岭关守将孔秀。孔秀昨天就知道了，说是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亲自保护车仗要过东岭关。孔秀纳闷啊，这位将军与众不同啊，听说是我家丞相最好的一位爱将，而且还是爱将家挚友，不单是丞相喜欢的一位将军，而且还是最好的朋友。三日小宴，五日大宴，上马献金，下马赠银，曾经献美女十名，锦袍一件，赠过赤兔胭脂兽。怎么丞相把这位给放出来了？这是要上哪儿啊？说过东岭关，过关行啊，只要有丞相的文凭，我呀还得远接高迎，而且是酒饭款待，我得送出几十里去。孔秀这正在想着，探视马来报说关云长车仗已到关前。哦，来得够快呀，赶快出关相迎。就这么着他就接出来了。云长一看东岭关守将来了，仔细瞅啊，头没顶盔，身没挂甲，手无军器，不像是来拦截打仗的样子。这时孔秀已经翻身下马了，拱手十礼，不知君侯驾到，有失迎牙，东岭关守将孔秀，这厢有礼。云长赶忙把青龙刀交给随从，自己是翻身下马。这得下马还礼了，那当然，这是骑马的礼节了。哎呀，孔将军，云长来的鲁莽，还望孔将军海涵。岂敢，不知二军侯从哪里来，意欲何往？孔将军呐，我这是由许都而来，去河北前去寻兄，找我家兄长刘玄德。哦，孔秀听这眼珠一转，从许都来。哦，那甭问呢，是从曹丞相身边来呀。二军侯，河北袁绍乃是我家丞相的对头，将军此去不用问，一定有丞相过关文凭。关云长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，哦，孔将军，我行路过于急迫，没有向丞相讨得文凭，我走得太急了，这文凭我没要。哎呀呀， 孔秀听到这儿挺为难呐、啊，云长将军，这么办吧，您先到关中歇息歇息，待我派人去许都禀过丞相，然后我再送您出关。孔秀话说的挺客气，可是呢，他不让关公走啊。云长一听，哎呀，孔将军，如果你要去到许都禀过丞相，那不耽搁了我的行程了吗？这个二军侯，这是法度所拘，我不得不如此啊。没文凭啊，休想过关。云长一听就明白了，他又拱了拱手，孔秀将军，虽然我没有文凭，可是丞相亲自把我送出许都，在桥头赠金，你来看。说的这会儿，他让孔秀看看自己那件锦袍，这就是丞相所赠。他亲自给我送行，我虽然没有文凭，可这也就够说了。他要不让我走的话，他能亲自送我吗？你就放我过去得了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孔秀一听摇了摇头，二军侯，我不管丞相赠您几件袍，给您多少金，还是把您送出许都多远，如果丞相一直把您送到东岭关，那我没这么些话说了，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，丞相陪您来的，那我有什么说的？现在您想空口无凭从此过去呀、不行。哎呀，云长把眉头一皱，孔将军，这么说你是不许关某过你的东岭关了？不是，二军侯，您一定要过也行，那您就自己走吧，到河北去寻您家兄长，您就把车辆老小暂且留于关中。呸！云长一听火，这还了得，你想留下两位皇嫂做人质不成？说到这会儿，把残眉往上这么一挑，把凤目瞪起来，回手就由打随从手里头接那刀去了。孔秀一看不好，他抹头就跑啊，飞身上马，带着人哇进了东岭关了。云长担心了，担心什么呀？怕他进到关里边，哗啦一下再把锁一上，关一闭，多被凋零和滚木，那自己就过不去了。现在再上马追他，有点来不及了。感情孔秀并不是跑到关里头猫起来了，他干嘛去了？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然后带领着人马由打东岭关里杀出来了。他这往外一杀呀，云长倒高兴了。为什么呢？嘿，只要你跟我一打，我就过关有望。孔秀二次来到云长将军的跟前，唰，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，呵呵，关羽，别看你在白马坡前斩过颜良，在延津渡口诛过文丑，此处东岭关非白马所比，这儿也不是颜良文丑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我许可你过关，我这条枪不放。哼！云长一听，哇哇，撒马过来，啪！两个人往前一催促，就哇，二马一打对头。孔秀想在云长跟前走几个回合，哪儿那事儿？只一个回合，只见青龙大刀，刀起刀落，咔！一刀劈孔秀于马下。孔秀那些军校一看，我的个天哪，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，跑啊，要跑。云长将军把青龙刀一举，军校等不要脱逃，你们不要跑，我杀孔秀是迫不得已呀、你们还可以在这儿守住东岭关，我就从你们这儿一过，我借你们大家的口回复许都曹丞相，就说孔秀欲加害于我，我迫不得已才刀斩了孔秀。真是这么回事，这孔秀啊什么也不明白， 他拿他自己比颜良文丑，那不差远了吗？所以连一个回合都没走过来。这些军校也明白，二军侯且请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回复丞相，请您在关中暂且休息几日吧。不必了。云长摆了摆手，心说我怎么能够在这儿耽误，我得赶快走啊。他保护着车辆由打东岭关是穿关而过，马不停蹄啊。关云长这算闯过了五关的第一关，是刀劈了守将孔秀。这车仗往哪儿走啊？奔第二关，向洛阳进发。探视马已经飞报进了洛阳，洛阳太守韩福吓了一激灵，我的个天哪！关云长夺关斩将，保护车仗已经从东岭关过来奔我这儿来了，我怎么办？他赶忙据众将商议，他手下的那员牙将孟坦这么一看，将军不必担忧。韩福瞪了他一眼，心说你说的倒踏实，不担忧不担忧，关云长来了你给我挡啊。咱们可以不让他过去吗？什么？韩福一听不让过去，就你我还有这些人，咱们能挡得住关云长颜良怎么样？将军你听我把话说完呢，我说咱既不让关云长从这儿过，咱们呢也不伤害他。韩福糊涂了，那得怎么办呢？咱把他捉住，捉住之后送到了许都交给丞相。哎，不单咱们立功，而且咱们还能请赏。哎，韩福一听这主意不赖，你快说，那这怎么才能把这员虎将捉住呢？我看这么办，等关羽来了的时候，我领一哨人马假意跟他打，打一打我打不过他，往下这么一绊，随后您多准备绊马索和绷腿绳，再预备些弓箭，可别把关云长射死，最好把他那赤兔马给他绊倒。哎，言之有理。报上来，汉寿亭侯车仗已到关前，再探快。孟坦领着人马就出去了，和关公打了一个照面，他就往回败。关云长催马就追上来。孟坦没想到云长这马这么快，他听耳后生风，这么一回头，头还没等回过来，脑袋掉了。门旗后边藏着那韩福哆嗦了。韩福一看怎么这么厉害，咔，他赶快用尽全身力一拽这弓弦。他用劲太猛了，弦断弓翻。云长听见这边有点动静，怎么一甩脸，只见门旗后飞出一支箭来，这真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只听砰的这么一声，这支箭正中云长，是红光崩现。